有一门就是我们叫古典文献学的基础课，叫校刊学。那么这个课呢，有好几位同学事先就跟我说了，说这个课好像对我们蛮重要的，是吧？是我们一门有别于其他专业的一门课程。那么很早就在问我要做些准备工作，要看一些什么书。那么我呢也一直没有正式答复。我说，这个比如说大家养成一个看书习惯，什么习惯呢？像《汉书》啊、《史记》啊，或者《资治通鉴》啊，请大家特别关注一下这个书的注啊。这样的话呢，你看的就不是一本书，而是好几个作者的脑洞都在里面了。你如果说看《汉书》、看那个颜思古的注的话，那从汉到唐，这几百年之间，学者的很多成果都在里面。在这里面呢，你有个感性认识，就是说书实际上这个流传呢是一个过程，是吧？大家都有这样一种感觉。那么第二个呢，我说我们文献学还有一个版本目录之学，那么严老师将会跟大家开这个课，那么我也建议大家，我上次记得我把那个四库提要给你们了，是吧？如果你们嫌四库提要厚，嫌四库提要重，那么可以看张之洞的《苏木大问》，那也是不错，包括他前面的序言。那么所以呢，这些我们讲古典文献学专业的一些有自己特色的课呢，我们从这个学期大家经过一年的初步学习之后开始进入。那么这个课呢，我觉得它有两个特点啊。第一个，我们刚才讲了，其他专业不开呢，因为大家术有专攻，我专的不是这个文献学，那么所以我不开，这完全有理由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呢，这个课呢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的实践性很强啊，所以我在上这个课的时候呢，前前后后啊跟大家有一个要求，我大概会提供20到30本书，请大家务必看一下。看的方法上，你可以翻，你可以重点读其中的某一些个章节，那么用这些参考书来充实，来扩大自己的视野，来深化我们课堂上所讲的内容啊。这个呢，我觉得对于学习来说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啊。那么今天呢，等一会儿我就会介绍几本书。我们现在从这个我讲的这一课第一课呢，我们不管我们讲9次还是10次啊，次数不多，但也是有个序论。为什么呢？我们讲我们设计这个课有一个基本的想法，所以我讲今天我们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什么是校刊啊？因为对于这个问题呢，到今天学术界还有一些学者，我至少我觉得他是模模糊糊的，或者是认识是不足的，那何况我们的同学。第二点，我们讲校刊何以为学，也就是说校刊为什么我们称之为校刊学，它涉及到哪一些学科，我们怎么来学习，怎么来掌握啊？这是第二点。第三个，那么我觉得从我个人这30年来啊学习实践的一个心得，就是说通过了这个这个校刊以后，我在自学方法上训练有很多收获。那么这当然不是讲我个人一己之德，而是讲好几位学者的心得，非常有意思。所以我觉得我们即使将来不做古籍整理的这个专门的一个工作，不到古籍出版社当编辑，我就是在大学里教一般的语文，或者说我甚至在出版社做些一般书文艺书的编辑，我这个还是用得到，而且非常有用。为什么？因为它涉及到我们如何做学问的一个最基本的训练。所以我讲这三点呢，就是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序论要跟大家介绍。第一个，这个什么是校刊啊？那么这里呢，预先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校刊，我们的今天啊，一般来讲，我们有时把那个点，就是标点，也往往概括在里面了，啊，为什么呢？今天如果我校刊一本古书的时候，我拿出来给出版社出版，我一定要用我们今天现代汉语的新式标点，是吧？不然的话，读者不能接受，肯定不能接受，啊。那么像古时候不一样，我们像那些钱家学者，他觉得很快乐的事情，就把书上的错字给抓出来。啊，改了以后，那么今天我们是为读者服务的，所以我们呢，一般来讲，校和点是放在一起的，校点校点，或者叫点校点校都可以啊。这两个说来就是个习惯，校点啊。所以我们就讲，哎，中华书籍的点校本啊，或者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一个点校本啊，点校本呢，某某某先生点校的什么什么什么书，就这意思。 那么但是我为什么我特别强调教刊是一种带有原创性的劳动呢？因为前几天大概是上个礼拜或者再上个礼拜，我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新闻，就是说不是中华的那个二十四史是给一家网络公司占用，就是出到资源出版了，而且呢后来中华就提出这个赔偿。有一位学者，据说是大学的老师，而且是一个博士，而且是一个古籍整理的专家，又是法学方面的一个专家，他说这教典算什么原创，一堆标点符号而已啊，是吧？标点符号有什么原创呢？他说你是文字是你创的，那么是，所以中华的这个没有版权的，他说。那么后来显然他们是输了，输面就象征性的赔了几万块钱。这个呢，作为我个人觉得这个专家说话呢，一个太随意啊，他认为标点教刊不算原创，这不对。第二个呢，有点过分，为什么呢？那么后来我在家里我看到报纸，我就想了，那一幅画是吧？那画有什么原创？一幅颜料嘛，红的、绿的、蓝的、白的，那白的你根本就不画，就画不本来颜色。所以如果是这样，这种作为一种理解原创的标准呢，为什么我说教刊是原创呢？教刊它第一个，对于一种古籍，它原来的面貌你未必可以马上拿来用啊。为什么呢？我们大家随着我们的学习的深入，他也知道，就是我们所今天接触到的文献的一个原貌，它往往经过很长时间的流传，经过流传之后出现错误的这种可能性是必不可少的。大家作为的游戏嘛，我说一句话，请他传到最后，一个班级不知道这个话完全不一样了。那么我们文献流传虽然跟这个不完全相似，但是有相似之处。所以这一点呢，就是说随着古书的流传，它原来是抄之前呢是口耳相传，随着这样做的话呢，是吧，就出现错误讹误是不可避免的。不要说古人，就是今人也是如此啊。我们手上有好几本书都是讲教刊的专著，可是里面也有错误啊，有点讽刺，是吧？这个不是说专家的错，而是排印过程当中电脑处理过程当中可能会有错啊，这个很有意思。所以这个错呢，我讲大概不出错的说是有，像文革当中排印毛主席的那个毛泽东选集，是吧？那一个人可能一天叫100个字，是吧？或者一本书，这不计这个成本，这可能做到不错啊。哪怕人民日报也出过错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是自然的，一定会有这种情况。第二个，我们对文化史或者说传播史、知识的传播史，或者说书籍的刻印史啊，有一定的知识的话，大家会知道，这个书或者说我们说这个今天的文献现在一开始是什么形态，老师讲给学生听，三个老师可能就有三个不同的说法。我们说诗有几家诗，那个像这个《汉书艺文志一》就讲了，《汉书艺文志一》开卷第一篇他就讲第一句，他说系仲尼末，就是孔夫子去世以后，威严绝，70子上而大以乖，所以春秋分为五，就五家。当时没有一家什么中华出版社有被定本，那就是老师讲的。春秋分为五家，诗分为四啊，周易的易也有数家之传啊。那么到战国以后，真伪纷争，诸子之言纷纷小乱，很混乱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春秋他说五家，我们今天知道左传、谷梁、这个公羊，还有什么，还有就是这个周氏、贾氏今天失传了，是吧？他讲诗是我们讲毛诗、齐诗、鲁诗、韩诗，我们今天可以从汉人那看韩诗外传很多也失传了，这就是当时文献流传的方式。所以你说从老师那传下来学生记有没有错？肯定有错，肯定有，至少是不一样。那么这里面我们怎么处理，这是一种。然后到了汉以后，那不得了，中国我们梁启超说中华文化的发展在脉络上面非常有幸，我们很幸福。为什么？我们的前人总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会做出一些很伟大的事情。汉代我们今天看汉书艺文志，汉代的学者啊，刘歆他们整理了古籍啊，这个奠定了非常非常好的基础。可是这以后呢，书又乱了。所以大家看那个战国策， 看那个我们读宋人书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到宋代时候那个书也很乱了，然后宋代的学者包括唐代的学者宋代的学者都经过自己的整理，像接力棒一样一代一代接下来，那么他们手上拿到的书呢，比如说宋人拿到的书，那可能这个书啊也许在这个唐代有些抄本，可能有些情况就变得更加复杂。那么我们今天讲版本之学，版本之学是宋代有这个刻版以后，哎，书那有了版本之后，那情况又出来了。大家知道，今天大家对这个商业大潮都有刻骨铭心的感受，只要书有钱赚有利，那么就有人上来做的事情。所以刻书到南宋时候又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朱熹对这个情况非常恼火。所以我们如果说大家把这个书籍的流传史稍微做一点梳理，我们就发现，哎呀，这个文献的这个流传这么复杂，那我叫这个书简直是啊，如何下手啊，是吧？这问题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就说，像刚才那学者讲，他是教书标包括标点，他说这没有原创。他这话其实有根据的，什么根据呢？历来都有学者，就包括我的老师，他那时候就说，他说我们在文革当中教教点这个二十四史，那么就有学者讲，他说教书算什么学问呢？你凭职称考编去教书，他说标点标点嘛，读读嘛就读通了，不行嘛翻翻辞海、辞源、人民大字典、地名大字典，这个工具书都全的呀，都可以解决的。其实恰恰是这些声望比较高的学者，哎，倒有时候会犯出一些错误来。他把这个张冠李戴，这么叫事情的源流搞不清楚啊。我是以我比较熟悉的历史系的老师的情况来讲，啊，你看别人是标点，其实标点恰恰是鲁迅就讲过，他标点有时候叫一些名家脸红啊、出汗的，你读不通，啊。那么标点，在我们讲教典、教书同样是如此，而且教在标点之前。啊，你把书搞到一个可靠的本子，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是教刊呢？实际上我讲，你们认为教刊没有原创，就是一般的校对，是吧？甚至于有人讲过，他说教书嘛，你找个高中生认识几千个汉字都可以做，这都是非常非常错误的。错误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了解到古代文献在流传怎么几千年流传过程当中的复杂性。刚才我仅仅讲的是书籍的流传，那么还有讲到音韵、讲到文字，还讲到历史典故，还讲到制度，是吧？等一会儿我还会举一个服装史的历史，也是就是研究服装史的专家会发现由于文献的错乱啊，等一会儿我会举这个例子。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是需要我们积累非常深厚的知识才做得到。那当然今天对你们来讲，一个大学生刚毕业没两年，是吧？好不容易摸点书，大家兴致很高，那么这样的话呢也知道，但是我觉得有了这个思想准备，在进入我们这个学习阶段以后呢，我们体会可能会更深一点啊。这个我们讲了大家有句话，现在耳熟能详，做学问嘛，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我们追求什么呢？就是科学的一种学术精神，要求真。其实我讲，你搞理论探索也是求真，考什么逻辑推理也是求真，我们教书更是求真。为什么？教书它必须从材料出发，有一份材料我说一句话，没有材料不能说话。我真正的丈夫就是确如就是挂的那个疑问。所以我们跟其他专业的老师不一样，如果我们接到一个这个国家的项目教书，我们经常会跑出去。为什么？我不得不跑到上海以外的图书馆寻找我们认为可靠的一些资料来补充我们这些文献的不足，这是我们的一个，所以讲求真。那么包括我们很多学者都讲过，但实际上很多学问，我们讲全家学者，很多学问呢用那个西方有的学者，他说是叫玄学，玄学就是思想哲学，是吧？它可以发挥你的思想，可以去你的推理推论，但是浅家学者他是有一个特点，他必须从材料说法要出发。所以我们讲浅家学者的这个学风应该说是实证啊，他是非要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一种实证的主义的精神， 从材料出发，从这材料出发以后呢，我不是单纯很消极的用材料出发，我是用逻辑推理。因为中国的文献大家知道，手上我想个人都有一部四库全书，这最起码的是吧，里面多少文献啊，多少文献是吧，这个中国留下的文献太多，我没有一个方法，没有一个问题意识，我依循这个方向来做这个逻辑推理的话，我根本没有办法做学问。那么按照这个方法做的时候呢，我遇到的一个工具，我们讲实证的工具，就是用实考证。你材料确定了以后，文献奠定了一个基础，那我们的研究才一个最最坚实的一个打好基础了，然后才在上面一层层做起来。所以我讲这个教刊学呢，它是求真的学问，是实践性很强的一种学问，而且是不是仅动动脑筋就可以，一定需要材料啊，因为它是一个一切学问的基础，文献基础。你脱离了文献，我们没有办法进行研究，不管你是思想史、历史啊、制度史什么史啊，所以它的生命力就在于此啊。所以讲教刊之学，大家千万不要认为哎，只讲9次、10次啊，小东西无所谓是吧？或者说这个东西，我只要对比一下书，怎么对比学问就在这儿啊，很好对付啊，千万不要有那个一种误解。这种社会上的误解呢，我想我们受过专业训练的学生呢，应该可以把它破掉，是吧？而且事实证明啊，就是这个近几十年来我们中国学术的发展的证明啊，就是说我们又这个讲义理的同时，又要讲考据，只有这个方法才能把我们的学问做深做扎实。那么我想每一个人在经历了一定时间的一种自学的一种历练以后呢，都有一个体会啊，都有一种自己自学的体会。那么我觉得等一会儿我们重点讲的作为方法训练的一种教刊学的体会呢，也可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那我自己有时候突发奇想，我跟同学讲，我们搞教刊有点像什么，像考古。他那会前几年不是法国有一个有个哲学叫知识考古学嘛，是吧？知识考掘学，台湾出版的那个，为什么叫考古呢？他把地下，我们讲考古是把地下的个文物挂钩磨光上面的东西啊，希望都除掉，恢复它的面貌。我们对一部文献也是这样啊，也是一部被各种各样原因遮蔽了真相的文献啊，包括这个刻工的我们叫守名之物，包括因为政治原因这个作者自己不得已的改的，或者说一鼎之际、明清之际，有的学者他不得不别人在出他书的时候，把他那些跟宪政权有相悖的东西不得不改过来啊，还有一些我想是他可能是其他的原因造成了错误等等，就跟考古一样，把上面的泥土全部刷光啊。所以这一点，讲到这一点呢，我想我们对于这个教刊学就没有任何理由轻视。没有任何理由来轻视它。